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今天我们一同学习的是约翰书信。真道分解为你安排的约翰书信研经课程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圣经的讲解，共有七天的节目，由我李崇恩负责讲解书卷背景还有经文重点。完成了讲解之后，就是第二部分的小组查经了。小组查经共有14天的节目，同样是查考约翰书信，希望借着小组查经的方式，更生活化的分享经文的教导，同时呢，推动信仰的具体实践。另外，我也为你安排了由文会主持的一个环节，叫做《圣经风俗游踪》。这个环节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认识圣经时代的生活，还有风俗习惯，使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更容易掌握经文的内容。记得呢，上一次节目我们就谈到神是光啊，这个约翰一书的重要的主题和教导。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去分享有关神是光，以致我们信徒呢要在光明当中与神相交的这一个的主题。那么怎样可以与神相交呢？今天我们就要看约翰一书2章7到29节的内容，从中学习。当中呢就提到，我们要在光明中行呢，我们就要有爱的生活，而这种爱的生活呢，也要分辨，绝对不是爱世界的爱，也不是受敌基督所迷惑的一些错误的爱。现在呢，我请弟兄姊妹呢把圣经翻到约翰一书2章，我们今天看7节到29节，看完了这一章的经文。但为了这个研习的方便呢，现在我们首先呢看经文的第一个部分，就是2章7节到17节。这一段呢其实承接之前的教导，就是强调呢要遵守主道。而在遵守主道这个主题之下呢，有一个命令，我们基督徒呢是不能忽略的，也是绝对要严守的，那就是一道爱心爱的命令了。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一段经文7到17节的内容，也请收音机旁边的你呢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呢给念出来。第7节开始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我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这旧命令就是你们所听见的道。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半跌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小子们了，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呐，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了，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第七、第八节呢，一个相对来说颇为矛盾的观念，就是说到于道的命令，它既是旧的，也是新的。到底为什么会这样说呢？那第七节开始的时候呢，作者使徒约翰称呼收信或者呢能够阅读信件的那些对象呢为亲爱的弟兄。这个表达方式呢在约翰一书当中呢出现了六次。这跟作者要强调的那份爱，彼此相爱呢，可以说是绝对配合的。他心中所想到的就是他亲爱的弟兄。其实呢，在七到八节呢，作者并没有说这一道命令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但根据我们的理解，看上下文的那个表达呢，那么他应该指就是爱人的命令。这命令呢其实不是新的，因为是当时的信徒所听见的道，已经知道的，这也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基础。因此呢，从起初就要学习，就要教导，并不是新的了。不过呢，相对来说，这道命令呢也有它的特点，就是历久常新，所以它也是一条新的命令。基督为罪人而死，我们这些明白而相信的人呢，在我们的信仰的历程当中呢，不断活在这一道的命令之下，所以它是旧的。但每天我们都有新的经历、新的参与的时候呢，它变成了历久常新的。基督完成了这一条爱的命令，他又把同样的爱放在信徒的心里。因此呢，在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当中，就可以显出我们是否遵守主道，是否有爱，还是继续的活在黑暗当中。到底我们行在真光里还是黑暗中呢？爱就成了一个指标。当人在爱中生活，就是在光明中行，以稳定的步伐向前走。因为爱能够驱除心中一切可能叫我们跌倒的事物，爱与光明原来是并存的。所以当有基督徒恨他的弟兄的话呢，他其实就是进入了歧途，这一条的路只会呢把他带到毁灭的这个终点的。恨怨，对弟兄的恨遮蔽了人的双眼，这个恨呢是跟黑暗彼此呢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都要留心呢。那么第十二到十四节呢，这里就出现了两段是顺序的，而又分别呢向三类对象所提出的教导。那三类的对象呢分别是小子、父老还有少年人。为什么使徒约翰要把他的对象分成了三个不同好像年龄阶层的人呢？那过去呢，很多解经家呢就这方面已经发挥了不同的一些的解释、一些的推敲，当中呢也有一些的争论。当然呢，我们可以说，父老呢是那些比较老资格的信徒了，他们有这个丰富的知识，少年人呢就比较有活力，小子们呢可能是一些新接受这个信仰的人。但另一方面呢，其实所谓的小子、少年、父老，说到特质方面呢，有不少的基督徒呢是同时具备了这好几项不同的素质的，所以就比较难绝对的分开。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就是呢把这里几种的分类呢是作为一种的写作的手法，显示了一种的重复或者是强调。因为呢所有的基督徒，其实我们都是借着恩典而得救的，跟我们的本质没有关系。所以呢无论我们的信仰情况怎样，在神的面前呢我们都是无知，也需要依靠天父的孩子。 那么在约翰心中的那些的读者呢，他们都是已经得着了这个罪的赦免，对神呢也有不同的认识，也有神的道理真理在他们心中，所以呢约翰都呼吁他们呢要凭借啊从神而来的这一些的智慧力量呢去战胜恶者，实践真正的爱。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呢就把爱这个主题呢发挥到另一个层次，特别强调呢我们这份爱呢不是用来爱世界，也不是爱世上的事，而是要用来爱父的。父是我们爱的对象。约翰在十五节强调世界这个概念，这一节里头呢就用了这个词语呢啊有好几次哈，以致我们知道这是个重要的观念。他说不要爱世界啊，有些人呢就认为哎，这样讲不是跟神爱世人那个的观念有冲突吗？那我们要小心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的是神爱世上所有的人，但是在约翰一书这里所指的世界呢，就是说人把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俗世的事情上，所以那个的对象那个范围那个性质呢是不同的。在这里约翰提出了两点，第一点就是这种爱世界的心原来与爱父的心呢互不相容的。第二方面，无论如何这个世界和其中的事物都是短暂的。至于这个世界上的事怎样有具体的让我们去理解呢，十六节呢就分别提出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就是指到满足我们肉体的一些的欲念，眼目的情欲呢就是啊很强烈的渴望一些能够看见的事物，看到的是事物的外在的形态，就是追求表面的情欲了。今生的骄傲呢就是有人自夸我呢已经拥有哇这些东西，我呢完成这些事情，他因此而感觉到骄傲，这其实是一种空洞啊，是一种的啊空虚的短暂的一种的属乎世界的思想和价值观念。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不是出于神的，不是从父来的。情欲了骄傲呢都是从世界来的，而我们要知道世界只是一个临时的舞台，会过去的，而且也真的是一步一步的迈向毁灭。所以凡世界上的这些事情呢也都只能够呢带人或者令人呢远离我们爱父的心，只能够呢让我们活在啊一种的邪恶的生活里头，跟神呢有这个隔离的，所以这是我们绝对要小心的。十七节就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呢，爱世界就会呢啊带我们呢离开父神，相反的是怎样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原来遵行神的旨意爱神呢是带来永生应许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我们继续呢就看经文的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了。这里呢就特别强调哈基督徒跟敌基督之间的那份的关系。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的内容吧。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圣经这样说：小子们了，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小子们了，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刚才我们看到经文里头强调哈，不要爱世界上的事，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但我们也知道信仰的路上的不是这样平坦的，当中呢有很多的引诱迷惑，其中的一种呢就是敌基督，还有他们错误的教导，妨碍了我们走上这一条永生之道。在刚才所读出的二章十八节的经文里呢，就特别强调如今是末时。那么作者的意思呢，大概就是说现在就是最后的时间了。人类的历史是不断向前推进的，也逐渐显示出历史本身的那个形式，直到一个危机的产生，一个世代的完结，又有另一个新世代的开始。约翰肯定哈，这样的一个末时其实已经来到了。他不单看到那些敌基督的出来，乃是看到有好些敌基督的。在早期教会当中呢，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的心态哈，就是等着一个相当厉害、相当严重的代表邪恶的人物在末时会出现。而这个人物呢，圣经上称之为敌基督。不过当约翰提出敌基督的时候呢，他其实对这样一个邪恶的代表呢，那个兴趣不是最大的。他最大的关心是他的读者，那些的基督徒。所以他向他们呢要强调，哎，敌基督的心态其实已经散布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更应该去防范，也应该呢怎样的保守自己，活在光明，活在爱，活在真理当中，这样呢就可以靠基督战胜敌基督了。第十九节让我们看到约翰所提出的那些敌基督呢，他们曾经也是教会里面的人，他们曾经属于这一个肉眼能够看见的人的组织。不过约翰也立刻的就说明，他们其实不是真正的属于我们的，他们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的教会的一份子。第二十节告诉我们，基督徒呢是从神、从那圣者受了恩膏的。其实我们都接受了神所赐的圣灵哈。这里所谓的圣者呢，应该呢就是指着圣灵。既然我们受了圣灵，有这个恩膏，所以我们都需要，也应该是有知识的，懂得怎样的分辨哈。圣灵光照的意思呢，就是表明基督徒其实我们本身没有特别的见识，我们那些对神的认识呢，都是来自圣灵的光照、感动、帮助的。当使徒约翰谈到他所反对的这些异端敌基督的教导的时候呢，他心中呢认定一个的真理，这个真理呢是从圣灵而来的。经文里头呢没有特别提出当时的假师父他们的具体教导是什么，但我们相信呢当时的这些的异端、这些的迷惑呢，都是否定道成肉身的这个真实性，以致呢约翰要提出道成肉身的那个的证据、那个的支持、那个的真理。我们知道在早期教会里面呢，的确有假师父，他们呢就说神圣的基督 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呢降在这个人的身上的。不过当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呢，基督就离开了他。这是一种的异端，一种的错误的教导，却带来教会弟兄姊妹呢很大的困惑。所以约翰呢也要透过他的书信呢给予这个责备，也提出呢真理的那个的见解。二十二节说这些人呢否认耶稣是基督，那这是一个很根本的真理的问题。他们在这一点上走错路之后呢，那么在上面建造出来的所有的教导呢都已经是不再真实的，都是不可信的。所以这些人呢就是敌基督，因为他们不认父与子。我们基督徒其实在拿撒勒人耶稣的身上呢找到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他拥有密不可分的神性和人性，以致那些不接受这种思想的人呢根本就是离经叛道，是犯了说谎的这样的罪。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如果对子没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观念呢，我们就不能够对神有正确的认识了。如果耶稣不是那个独一神的儿子，是与父同在的那一位，那么我们在耶稣的一生和死亡当中看到的就不会是来自神的爱，而只不过是看到一个好人所付出的爱而已。唯有当我们接受基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才能够透过这个中保，透过他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因此呢，这个真理基础是绝对重要的。我们如果拒绝耶稣基督，我们就不再属于神的家了，那我们也没有资格啊，自称呢是神的儿女，也没有资格呢称呼神做我们的天父。在第二章二十四到二十七节呢，我们又重新的回到之前约翰提出的啊一种的状态当中，就是住在主的里面。约翰把我们又带回简单的福音的信息当中，让这个信息可以长存在我们心里。这个信息呢是从起初就已经听见的，只要这样持守呢，把这个信息存在心里呢，那么我们就必定住在子里面，也必定住在父里面。当我们这样住在神里面的时候呢，神永生的应许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给予实现。使徒约翰提醒我们，假师父所说的话将会导致呢信主的人离开真理的，也是因为有这种的迷惑困扰，所以呢使徒约翰才写出约翰书信，因为他绝对不希望呢假师父摧毁了那些的信徒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要留意，懂得怎样的去分辨，不被异端邪说搅扰，也不被呢错误的道理呢带领我们离开了那个的真理或者永生的那条的道路。我们要好好的持守神在我们里头的恩膏，也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光照，透过圣灵的保守，我们得到最重要的信仰的知识，也知道神的确的住在我们里面。到了第二章的最后部分，二十八到二十九，约翰又重新的用小子们这个的称呼来唤醒一种家庭关系的意识，再一次鼓励读者呢要有合宜的行事为人的表现，能够呢与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是相称的，显示他们是他所生的，也就是神的儿女哈，有这样的身份。信徒其实呢不是一些努力去活得更好的人，信徒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而是我们在主里头被圣灵完全的更新，我们整个人是活出一种重生的生命。我们行善，我们去爱，我们行在光明当中，这些呢都是显明了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作为的一个的证据。 所以也盼望圣经旁边的弟兄姊妹听过了今天的这个分享之后呢，能够认定哈、啊，我们都需要活在神的命令当中，无论你看它是旧的命令还是新的命令，我们都要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而不是相恨相争的。而这份爱我们也要留意，不是用来爱世上的那些的情欲或者是事情，而是顺服神的诫命去爱神又爱人。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防很多的错误的教导，我们要有一个真理的基础，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有一个的确信，以致呢我们不会受迷惑，可以继续的活在这个永生的应许当中。
巴勒斯坦的妇女是怎样取水的？
为什么可以把病人穿个房顶送给耶稣？
以色列人是怎样招待客人的呢？
让我们回到古时的圣地，了解以色列人当年的生活习惯，一起进入圣地风俗游踪。
以西结书16:4，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带。从以西结书的经文里，我们可以观察到照顾出生婴孩的习惯。圣地的东方人在婴孩出生之后，立刻用盐帮他洗身体，然后将婴孩的两腿并拢，手臂各在一边，用4-5寸宽、5-6码长的亚麻布或者棉布的绷带，把它紧紧地缠裹起来，甚至连上颚底下和前额上也包裹着，弄成像木乃伊一样，不让婴儿的手脚自由伸缩。路加福音2:12记载，婴孩耶稣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就是用同样的包裹婴孩的方法。叙利亚的妇女经常给婴儿哺乳2年，有的更长达4-5年，断奶的时候就给孩子各样好吃的东西来填嘴，使他忘记母亲的奶。孩子断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在很多地方家庭会设宴和朋友一同欢乐。圣经中记载的一个例子是亚伯拉罕为以撒庆祝的筵席。创世纪21:8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筵席。我们可以猜想宴会的现场一定是非常欢乐的。
今天的节目你已经听完了，如果有任何意见或者回应，欢迎向李崇恩和文慧提出。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你是我的道路，你的慈爱我心顺服，你是我的脚步，你的慈爱我心顺服。